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中国银河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程迪。今天非常高兴和我们组张璐老师一起跟大家分享一遍我们最新的深度宏观研究《人民币升值逻辑的探险史》。相信大家也都关注到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人民币开启了一轮比较显著的升值，就是美元对人民币1.3到7.4这个位置。一路升值到现在6.8这样的一个位置。那这一轮升值的动力源泉是什么？站在这个位置怎么向后面去展望？人民币升值的空间还有多大？我们是希望通过一个比较完善的框架，从长期、中期、短期三个维度给大家做一个全面的拆解。也希望呢说能够去复盘一下，在人民币升值的过程当中，哪些大概会有相对比较受益，是股票、债券还是商品？一会儿在我们的分析里面也会有相应的体现。那我先做一个简单的开场啊。从长期来看呢，我们认为现在当下的人民币是站在长期稳健升值的一个起点。我们提出了一个叫人民币的微笑曲线，也就是在目前的一个两个变局之下，一个变局呢是叫全球未稳定大变局。后面又加上了一个加速演进，相信大家也看到，从特朗普2.0时期之后，全球开始了这种持续的贸易战，地缘政治风险开始暴露，这个叫全球变局。另外一个变局呢，是这个国内的经济发展逻辑底层逻辑发生变化的一个变局，就是过去我们是强调这个土地财政，那现在呢，我是叫因地发展制宜，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生产力。那我中国过去几年啊，尤其是在14、15时期，出现了新旧动荡以及那个震荡。目前的这个位置呢，我们认为向左看，去看这个全球变局，由于美国政治走向带来的全球政策地缘的不确定性，在这样的一个比差逻辑或者是逢差逻辑之下，中国具备一个更高的确定性。那这样对应的是人民币的一个升值逻辑。就是其实在一个全球不确定性更强的一个过程当中，因为中国的产业链韧性、供应链更加韧性，其实它是会给全球输出一个确定性的。这一轮我们也看到了，在美伊冲突发生之后，中国的出口预期又非常的好，因为我们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甚至成为了一个强项，这个就会使得这个人民币资产走向是具有非常高的一个吸引力。包括在这个俄乌冲突期间，我们也看这个整个出口份额的一个大幅提升，所以这个会对应到我们人民币的一个升值逻辑。向右看呢，这国内变局，我们认为也见到了一个标志性的转折，就新旧动能转换，在过去几年其实是有一些震动的。2021年之后，我们开始强化了。就不少开始强调这个高质量发展，可以看到多这个新质生产力相关的企业冉冉升起，但是过去的一些传统产业旧动能，因为这个震动是非常强的，也会导致有一些微观出题信心偏弱、国内需求不足这些问题，所以表现在物价上也是过去 PPI 连续40多个月的收缩。但是从今年开始，可以看到中国确定性中国占美国 GDP 的比重也会在今年迎来一个拐点，就是我们知道2001年中国一度以美元计价或者以人民币计价的 GDP 占美国的比重，那一度达到了77%，但是从2022年开始就连续下降，这个2025年我们测算的数据大概在63.5%，下降了10几个百分点。但是从2026年的二季度开始，由于中国走出了通缩，这个名义 GDP 的增速要开始超过美国，而且是叠加了人民币的升值，所以今年年底我们就是中国以美元或者以人民币计价的这个 GDP 占美国的比重，有可能会提高到68%，这个过去这个持续的向前要开始逆转，整个这个趋势。会在15甚至16继续延续，
啊，也就是中国的经济不太平衡，全球都能充分取得了第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啊，第二个阶段性成果，我们认为就是旧动能彻底的开始企稳向上。啊，目前我们自己的判断呢，这个情况可能会发生在2027年下半年到2028年，房地产啊、消费在那个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比现在更加强的表现。啊，所以向左看，全球变局，中国是这个人民币是升值的；向右看，国内变局啊，人民币也开始走向跃升的逻辑。所以从长期分析观点去看，其实人民币这个在一个长期稳健升值的起点，可能会更不去人民币三年贬一年升这种趋势，走出一个更长的这个周期。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中期框架。那中期框架呢，我们自己提出了一个四因子模型，希望通过这种量化方式，刚刚去拆解一下，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预测的模型啊，就是我们怎么去看在中期一年内人民币升值的一个空间。那这四个因素分别是中美每年 GDP 的增速，这个是由基本面去看这个汇率。第二个是中美货币政策的差异，大家知道越宽松的货币政策，它可能会有一个更弱的汇率表现。第三个呢，就是外汇的供需关系，就是从这个结汇的需求去看，就过去大家也知道中国超过宽松，但是呢并没有反映到人民币的升值之上啊，因为大家有积累了很多这个美元的赚的利润啊，但是并没有去结汇。一方面呢是因为国内资产表现相对比较羸弱，另一方面呢可能也有出海建设的需求，所以这个积累的大量的美元的偏差并没有结汇。所以这个外汇供需关系其实在这个中短期内也是能够去决定人民币汇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第四个呢是央行的一个汇率政策，其实也主要是在我们央行这边会不会去做一些这个相应的干预，或者是整个这个国家层面会不会对汇率出现一定的这个管控。这四个因素呢共同决定了美元对人民币汇率，我们做了一个数据的回测，做了一个实证的模型，一会儿呢请这个张璐老师具体的给大家做一个分析。第三个框架呢，我们是短期分析人民币的一个点阵图啊，我们把短期央行是否干预啊，是哪个预期这个汇率，短期的汇率分成四个象限，纵轴呢是刻画市场的预期，主要是通过在岸和离岸人民币的汇差去反映人民币市场的预期啊，一般它这个在岸人民币啊这个汇率高于离岸人民币汇率啊，这个时候预期人民币是升值的。当然这个在岸跟离岸汇率小于零的时候，就是在岸会比这个离岸便宜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当然是预期人民币贬值的，这个汇差越大市场预期越强。横轴呢我们是想刻画央行的一个汇率政策啊，因为大家也知道在汇改之后央行是提出了一个逆周期因子，想去稳定市场的预期，当贬值速度特别快的时候呢，就央行会做一定逆周期因子的调节啊，我们是自己通过模型测算出来的现在央行逆周期因子大致的一个走势。当逆周期因子比较强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央行想去这个释放一个延缓升值的政策信号，当逆周期因子小于零的时候，说明央行在释放一个这个要去缓解市场贬值预期的政策信号。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拆解成四个这个象限，一方面可以看当下人民币本身的一个走势是走强还是走弱，另一方面呢是这个央行是如何去干预的。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发现就是在贬值的时候，人民币贬值的时候，央行呢会做更多的干预。升值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引导，但是最后它其实是干预的力度不会像这个人民币贬值的时候那么大。如果人民币本身在升值，一般央行也不会去主动引导升值。 在贬值的时候呢，央行一般也不会去引导贬值，那这种情况多多少少也会出现。所以通过这样一张点阵图，我们能比较好的去跟踪当下人民币的一个动量到底是上涨还是贬值，方便我们在短期去做一些操作。这个就是我们从中期、中期、短期三个维度给大家系统性的拆解一下人民币在新时代它的一个定价的逻辑的再审视。那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詹璐老师，请詹老师通过这个 PPT 的方式，一些图表的这个展示，给大家系统性的做一个汇报。
好的，谢谢狄总。那狄总刚才其实已经是从一个比较高度的一个角度呢，去把我们的关于人民币汇率的长期、中期分析框架，其实都跟各位投资者做了一个比较深刻的阐述。那我这边呢，其实就狄总刚才讲的我们的长中短期的分析框架呢，做一些更细致一点的一些分析和论述。那首先呢，就是来到我们的长期分析框架。那刚才狄总也提到了我们取名叫人民币的微笑曲线。那刚才狄总其实也是讲了我们人民币的微笑曲线的，我们认为当下其实是在一个长期稳健温和升值的起点。那不论是向左还是向右，其实人民币都有来自升值的一个动力。那我现在具体去拆解一下什么是我们的向左微笑，那什么是我们的向右微笑。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向左的微笑，就是说在全球变局之下，其实我们认为人民币从扛差逻辑来讲有一个推动自身升值的一个基础。那这个其实就是市场比较熟知的一个东升西落的一个故事。那我们能看到呢，首先就是说那现在其实整个全球已经来到了一个就是去从过去集中的配置在美元资产上，那像一个多元化配置的一个大趋势之中。那这中间当然是有几层逻辑。那第一层逻辑就是我们认为其实现在整个我们叫的全球变局，也就是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大家能看到现在其实整个美国，由于它从尤其是川普执政之后，它的一个整个的政治转向，它带来了它自身的一个政策的不确定性是在显著上升的。那在这种背景下，其实整个美国成为了现在全球不确定性的这个来源地，所以说这个是必然要削弱整个美元的避险属性的。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家也能看到，就是说我们认为现在美元其实是站在了一个它一个长的下行周期的一个起点。那我们如何去理解？大家能看到我左边的这张图，那我们是梳理了一下，从1973年以来，其实我们能看到美元呢其实大致是经历了一个三个比较主要的一个升值周期。那我们现在其实是处在一个我们认为是从2011年开启的这个超长的美元升值周期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尾声，或者说这是一个它这一轮升值周期的一个拐点。为什么我们会去这样去理解？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这一轮，我刚才说其实73年到现在是有三轮升值周期，但是我们这一轮升值周期跟之前的两个升值周期有本质的区别。那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其实是来自于现在的这轮升值周期，如果跟过去两轮相比，其实是最缺少美国强的经济基本面的一个支撑的，也就是说它缺少一个最底层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支持。怎么去理解？大家能看到，其实从前面的两轮升值周期，我们能看到，其实是都是伴随着美国的 GDP 占全球比重的一个上升的。那我们这一轮呢，在这个背后的逻辑就是说，美国的经济其实是持续强于非美经济体的，这样其实是整个美元升值的一个最基层的一个最底层的一个支撑或者是逻辑。那这一轮我们也能看到，其实虽然能伴随着整个美国 GDP 占全球比重的一个上升，也就是说美国其实依然是比非美经济体总体来讲是更有韧性，它的增速更高，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 这一轮的增长是非常乏力的，如果跟前面两轮相比，我们能看到这一轮美国 GDP 占全球的比重从2011年到目前大概是从21%这样的一个占比上升到目前现在大概是26%这样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是经历了14年的时间，那这14年时间其实美国 GDP 的比重的上升幅度可能只有5%左右，但是大家能看到我们过去的两轮整个美元的是美国占全球的 GDP 比重其实是从大概25%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其实上升到一度已经是在33%这样的一个占比，所以说其实这一轮的占比上升首先是非常乏力的，第二呢就是我们现在上升的这个最高的这个高点其实大概是相当于过去两轮其实美国 GDP 占全球比重最低的一个时期，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离之前两轮美国占 GDP 的比重的一个顶点其实有比较大的距离，那这个就是第一就是它经济的方面它其实是相对来讲虽然比非美表现好但是表现的非常乏力，那第二层逻辑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也能看到我们这是一个最长的一个升值周期，那前面的两个升值周期大概就是在6.5年左右，那我们这一轮其实已经持续大概14年，所以这个是相当于是我们用了一个最长时间的一个升值时间，但是这背后的经济增速确实是最乏力的一轮，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看这一轮最底层的一个美元可能现在是一个向下拐点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逻辑。那为什么美国可以美元可以在美国经济表现其实没有上面两轮那么强劲，但是它依然经历了最长的一个升值周期，那这背后的一个大逻辑我们认为来自于其实是美国的一个背后的一个贸易赤字的一个支撑，那这个贸易赤字大家也能看到其实现在的整个美国的贸易赤字的水平其实已经是非疫情或者是已经是非大流行或者是非这种危机时刻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在这样的背景下其实你能看到就是它其实是靠它的非常大的一个财政赤字去维持了现在整个美国的一个增长和美元的一个上行，那也就是说我们所通常会说的一个美元的那个大循环，所以说美元可以在美国经济基本面相对来讲没有之前那么强势的背景下走出了最强势一轮升值周期，那我们觉得其实是一方面我们看到整个的贸易逆差在扩大，另一方面我们却看到的是一个持续走强的美元，那这中间其实是不合我们所谓说的传统的一个经济学的，所以我们认为那它这背后的支撑其实来自于它财政赤字的一个持续的扩大，还有就是全球资本的一个持续的流入美国，那这两个其实是支撑了美国在贸易赤字不断扩张的情况下美元依然可以走强这样的客观的条件，但是为什么我们看现在是一个转折点或者是一个这轮升值的一个拐点，是因为我们觉得这我们说的两个因素其实在未来都难以为继，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一个贸易赤字的一个问题，那这个贸易赤字我们能看到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高赤字率的情况下，那我们觉得进一步上升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了，那这是第一，那第二个就是说全球资本会不会再持续的一个还可以这样的一个流入美国，那我们觉得就是我刚才开篇讲到的，就是我们觉得其实整个全球资本从以前过度拥挤到美元资产，未来其实像多元化配置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潮流，那我们也能看到就是在资金持续流入美国的时候那美元基本是走强的一个状态，当资金流出美国的时候通常伴随着美元的一个走弱，那我们认为就是未来其实我们说的科技叙事会从过去过于集中在AI 算力美国七巨头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逐步向到科技叙事的上游，比方说能源的资源国家，那下游就是整个 AI 高科技的一个制造国家，那就是向制造业国家和资源国家去流入，那在这样的背景下其实是一个典型的资金流出美国然后的美元的一个走弱的一个周期，那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向左微笑的这种情形，也就是说东升西落，我们其实看还是美元现在在一个长周期的一个下行周期的一个开始的一个时段。 那还有一方面就是为什么过去资金可以持续的拥挤在美元资产，那我们现在也看其实未来其实很难，为什么呢？因为之所以之前资金可以完全拥挤在美元资产，是因为美元资产内部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对冲。我们能看到就是之前其实美股和美债他们之间的一个相关性是可以做到，就是说你资金在美股和美债之间做一个完美的一个风险的对冲。但是我们也能看到现在整个的美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标普五百的滚动相关性其实是来到了一个历史上非常低的位置。那这就意味着可能我们未来看到整个美国的话股债会三杀的概率会显著的提升，也就是说整个美债已经无法完美去对冲美股的一个风险。那右边这个图大家也能看到，其实之前只要是标普五百发生非常调整幅度非常大的时段内，通常都会伴随着美元的走强。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2025年的二月到四月的时候，这段时间其实在美股出现一个比较大幅的调整的时候，美元也是伴随着走弱的。所以说我们认为现在已经能看到我们所谓的从2000年到现在的一个大缓和时代的一个美元资产的一个大规律其实已经被打破了。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一个传统规律正在失效，也就是我说的我们可能要告别过之前的20年的一个淡化和时代。那我们未来可能会看到整个美国股债会三杀的概率会显著高于过去的20年。那其实如果你把时间去拉长，那我们回到上个世纪的70年到80年的这种大通胀的时代，你会发现其实美国股债会三杀是持续时间其实是相当长，有的时候可能会持续一年以上。所以说我们是在看整个美元资产内部的一个过去的一个传统规律也正在失效。那在这种背景下，那市场会必然走向一个多元化配置的一个潮流。那我们能看到必然会去寻找就是可以对冲整个美元资产风险的这样的一个背景。那我们能看到其实中国具备着非常高的确定性，那未来其实是一个市场去寻求多元化配置的时候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个方向，那就是我们的整个的中国资产。我们能看到其实整个中美的利率的滚动相关性，包括中美股市的滚动相关性，其实都来到了一个历史上非常低的位置。也就是说这背后的逻辑就是说中国现在如果说去对冲整个中国资产去对冲美国资产的这个风险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可以减少降低风险的一个有效的一个组合。所以我们也在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从向左逻辑来讲，那其实我们能看到可能资金未来会逐步从过度拥挤在美元资产会做一个多元化的配置。那这中间其实中国资产人民币资产其实是一个市场非常好的一个确定性的一个多元化的配置的一个方向。就从这个背景下我们其实是看向左微笑东升西落其实有推动人民币整个走强的一个持续的一个上行的一个长期的一个逻辑。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向左的一个微笑，那刚才季总也说了，就是一方面就是我们会逐步在未来的15、17会看到整个中国自身的一个经济的再平衡。那还有那这个再平衡必然会推动就是我们整个金融账户的一个改善的压力，那这个其实是人民币推动人民币每年升值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逻辑。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科技叙事，我们能看到就是整个中国的出口在这种供应链整个全球所谓走向重商主义，然后整个供应链被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一些重塑，或者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其实整个中国出口是展现了它非常强的一个韧性。那在我们也看到了整个中国在现在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其实已经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环节。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其实在科技趋势之下，整个出口的韧性，整个中国供应也就是背后的强大的电动化产业体系，其实也是推动整个人民币走强的一个非常大的动力，也就是说我们说的向右微笑。那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其实人民币具备一个在美元走强的环境下仍然相对于美元升值的一个自身的一个动力。也就是说我们过去经常说那可能人民币升值往往是在美元走弱的情况下。那我们现在其实想说的一点是，不论以后是不是美元可以在阶段性的依然是回归它比较强势上升的这种状态下，那人民币依然可以相对于美元升值，这个是一个比较强的动力。那我们也看到了今年其实年初到现在 我们能看到最近美元也是再次回到了99这样的一个位置，但是人民币依然是又相对于美元在升值，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其实已经升破了 6.8，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篇报告在年初的时候已经讲到的这个大的逻辑，就是说我们可以具备一个中美双侠，就是人民币在美元走强的情况下依然有可能去相对于美元做一个比较稳健的一个升值。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长期框架。那下面呢，我会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中期分析框架，我们就把它总结为一个四因子模型。但是四因子模型刚才狄总已经讲到了，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是把从中期维度来看，我们把美元对人民汇率其实是拆成了四个因素来决定的。那从我们这一轮2026年这一轮看，那我们觉得会有几部分的一个相对推动人民升值的力量。那第一个就是中美名义经济增速。那现在刚才狄总也讲到了，可能我们今年会看到了一个中国的名义 GDP 增速会超过美国，就是这个其实是在过去两年内我们没有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推动中国也推动中国资产包括人民币汇率走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背景。那第二个就是中美的货币政策，那我们也能看到这个其实我们依然认为整个美国现在在2026年依然是处在降息周期之中的，虽然可能它的降息会受到未来的整个输进通胀的一些影响做一些扰动，但是我们依然认为整个美联储很难开启它的加息周期，而且我们认为整个在这个背景下，其实中美的货币政策在今年也就是2026年我们觉得是对人民币来讲相对来讲是一个中性的一个因素。那从第三个外汇供求关系，那其实我们也是看到其实我们这一轮其实从外汇供求关系来讲其实是非常有利于人民币升值。为什么？大家能看到我们做的这三个图其实都是我们用来刻画整个市场的对人民币的一个预期的。我们能看到其实市场对人民币的预期已经从过去持续两年的一个比较强的贬值预期已经走向了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升值预期，而且这个升值预期是从2025年扭转以来其实这个升值预期是持续在保持的，也就是说市场其实现在到达了一个比较相对一致的对人民币汇率会在2026年这样的一个升值的判断。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那外汇供求关系就是说你的预期改变的过程中，那可能会带推动你整个结汇意愿的一个走强，购汇意愿的一个走弱，也就是说从它和外汇最后的预期和外汇的供求关系其实是一个形成了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那我们也能看到历史时期我左边这张图就是在人民币汇率走强的过程中会伴随着比较明显的收汇结汇率的一个上行和付汇购汇率的一个下行。那我们能看到我左边这个图从2025年年中到现在为止也是能看到一个整个的和人民币汇率在人民币汇率的一个升值的这个状态下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其实形成了一个共振，这个共振带来了整个外汇供求关系其实是非常有利于整个人民币升值的一个方向的，也就是说整个结汇需求其实推动了整个人民币汇率的一个市场的供求关系有利于它升值。那我们也测算了一下，因为过去其实两年人民币其实一直是存在一个贬值压力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是累计了一些待结的未结的一些结汇需求，我们初步测算了一下可能在7000亿到10000亿美元之间，那这个我们觉得也会在未来持续释放。那我们也从去年也就是2025年11月底已经看到了这种趋势其实符合了我们之前的一个判断，就是我们也能看到10月到现在我们能看到整个结汇顺差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上行，那也是证明了我们的判断，也就是说之前累计的这些结汇需求也会在未来逐步的释放。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对于外汇供求关系比较有利的因素就是刚才狄总也提到了，就是我们整个看到整个2026年在美以冲突之后，那整个全球供应链体系之中，那中国出口是呈现了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增长，而且我们预计这种增长也会在未来一定时间内具有一个持续性，所以从出口的强劲来讲必然会推动整个贸易顺差的一个上行。那这中间其实是贸易顺差的上行其实是结汇的一个需求，那结汇需求的一个上行的一个基础，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是看今年其实整个的结汇需求是有一个持续的一个释放的一个动力在这里。 那具体到我们刚才其实是从整个的宏观因素去分析，就是人民币汇率到底在中期的维度是受到哪四个因素的影响。那最后我们也是用我们的一个量化的一个测算去证明了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四个因素来讲其实是对人民币汇率解释是非常有效的。大家能看到我左边的这个图，我们 R 方大概是在用这四个因素拟合的人民币汇率的一个公式，我们找到了这样公式之后，我们能看到整个 R 方是在 0.72， 就是说其实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 72% 的因素已经能由我们这个方程式背后的这四个宏观因素去解释，也就是我们其实可以解释70%的人民币汇率的一个波动。而且在我们的这个回归方程式之下，其实我们是可以按照不同的情景去测算出年底人民币汇率的一个精确的位置的。那我们目前的结论是到2026年的年底，我们是看在中性的基准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会升至6.7%这样的一个水平啊，美元对人民币汇率。那如果在乐观的情形下，我们认为就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有希望会触及到6.5%。那当然悲观的情形下，我们觉得可能会在6.9%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个是我们推出的一个我们比较独家的，就是我们除了有一些宏观的定性的一个分析，我们还加入了在我们定性的基础上加入了我们更精确的一个测算。那这个就是我们整个中期的一个分析框架。那下面就是来到我们短期的一个分析框架。那刚才李总说了，我们短期的框架叫人民币的一个点阵图。那这个点阵图刚才李总已经讲到了，其实我们主要是想刻画那当前一个市场预期叠加央行的汇率政策之后，人民币汇率是不是会呈现一个稳健升值的状态。那最后我们现在的初步的结论是，未来的一年的时间内，那我们认为人民币升值的趋势是非常确定的，但是我们也跟市场强调的是，这仍然是一个比较温和的稳健的升值。也就是我们可能会看到央行在人民币汇率依然是希望保持一个预期的一个稳定性，而且不希望市场形成一个单边的一个顺周期的这样的一个羊群效应。我们也看到了在今年的一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上，那央行其实对于整个人民币汇率的琢磨也是非常多的，而且它明确提到了未来要综合施策去稳定人民币汇率的一个预期。所以我们觉得在市场预期叠加整个央行的汇率政策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觉得就是虽然升值是确定，但我们仍然是坚持整个升值的步伐是非常稳健和温和的，也就是说它不会出现一个非常剧烈的波动。那换句话说，我们也认为就是未来就是人民币汇率有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波动，或者是市场有可能会压住单边的一个升值的行为的时候，那整个中国人民银行也是会有希望去启动一些它的汇率的逆周期的一些工具箱的一些工具。那我们也看到了，其实今年的一月份央行其实是启动了部分的整个的逆周期的工具。那我认为未来的话，它的几项工具也有可能在顺周期比较强的时候逐步去取行。那我们也能看到，就是我们觉得就是近期其实大家也看到了人民汇率其实升破了6.8这样一个比较关键的位置。那我们也觉得是下一步其实市场也需要紧密去跟踪整个汇率的一个波动。如果说上行速度太快的话，我们觉得整个逆周期工具箱有可能会再次推出那包括就是说外汇存款的准备金率啊，外汇风险的准备金率包括就是整个的宏观审慎的跨境宏观审慎的因子包括整个的自律机制组织的会议。那我们觉得这些都有可能会在顺周期的行为非常放大的有可能会引发金融风险，或者是带来整个汇率的过度波动的情况下都有可能去推出。那我们也能看到，就是我刚才说的从第三个因素，就是今年的这个外汇的供需关系来讲，我们能看到其实是人民币，大家能看到我左边的后边这张图啊，其实人民币其实汇率其实在今年的结汇需求，那我们就是深蓝色这个线能看到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强预期解禁的。那这个强预期解禁大家能看到其实是从2025年的10月份开始就已经表现出来了，而且这个强预期解禁其实已经持续了将近有半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一方面是比较强劲的一个出口带来的一个结汇的 就这个贸易顺差的一个强劲的反应。在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我们过去两年在人民币的贬值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之下，其实还是有一些再结汇的这种需求其实是积压在那里，那这个其实未来会有一个逐步释放。那我们也看到了，其实这个逐步释放从去年年四季度开始，那其实已经是持续了今年到今年的一季度。那我们能看到月面这个图，也能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2020年的这个结售汇的一个顺差在前四个月份是显著强于过去的一个季节性的。嗯，那未来我们怎么看？其实如果从全年来看，我们总体观点认为还是会呈现一个双边波动的一个趋势，也就是说我们不建议市场去单边压住一个汇率的一个单边的一个上行的一个走势那一方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整个从汇率政策来讲，我们依然是希望看到的是一个稳健的温和的一个升值的一个状态。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强调，其实人民币汇率从自身来看其实是有一定的季节性的。我们能看到传统来讲一般来讲就是年底的四季度其实是一个传统的一个结汇需求的一个集中的释放。那包括今年一季度，那我们也看到的也是一个传统的，其实是相对来讲是一个走强的月份。那后续来讲我们也在看到，那随着人民币汇率其实到了已经升破了6.8的这样的位置，其实我们认为有过去的一些囤积的一些结汇的需求，其实已经从去将释放了将近半年之后，我们也向市场去强调的是，在当前的这个位置下，其实可能会短暂的会不一定说持续的这样的一个一直以来的就是不做任何的一个波动或者一个修整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全面的一个继续的一个结汇的一个上行。所以我们也是看包括在5月份、6月份这种中概股比较惯常的一种海外分红的这种季节性，那其实它其实人民币其实也是存在一个走弱的一个压力在的。所以说我们觉得阶段性会呈现一个调整震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当然我们觉得比较明确的是在四季度可能人民币会再次呈现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升值的一个状态。那最后我们认为今年可能中性呢，就是还是刚才的结论，我们认为可能会在短期我们觉得会在6.75到6.8这样的位置可能会做一定时间的一个震荡。那从全年来看我们认为中性大概是到6.7，那如果是乐观会到6.5，那在悲观情形下我们觉得可能会在6.9这样的一个位置那这个就是我们关于整个的中长短期的人民币汇率分析框架的一个汇报。那最后我们也是向投资者去分析一下，给出我们的一个分析判断，就是说我们叫以汇率为轴的大类资产的一个配置框架。那我汇报一下，这边其实是基于我们认为在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下，那其实对整个大类资产的表现其实是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总体来讲我们是测算了从12年到现在的9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升值周期。那最后的结论呢，总体来讲大体来讲能看到整个股票来讲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有比较好的表现的。那债券呢一般是其实是呈现比较分化的状态，那它其实是一个表现不一的。那从人民币的一个大宗商品的价格来看，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个会走向分化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从这一轮来讲，那从股票来讲我们觉得就是说比较通顺的是就是这个逻辑，就是人民币的升值其实是会推动整个中国股票的一个走强。在这个背后其实我们能看到，首先一方面从新兴市场来看，其实跟美元其实它的走向或者是跟自身货币的走向来讲相关性是更高的。如果你是跟像欧洲这样的一个发达经济体的市场相比，那也就是说从新兴市场来讲，汇率和股票这样的风险资产其实本身的关联性就会更强。但是人民币升值我们觉得其实从几个维度来讲是比较有利于中国股票的。那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能看到，就是我们左边的这张图，其实人民币升值其实往往大家意味着就是整个中国其实是全球投资者，就会增加全球投资者对中国资产的一个信心。那也是 可以压低整，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压低整个股市的一个风险溢价。我们也是很明确的看到了，从整个2025年下半年以来到现在，一个比较明确的随着人民币伴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那整个中国的股市不论是港股还是 A 股，其实都是呈现了一个整个风险溢价的一个下行。那从离岸到站和离岸来讲，其实我们如果看过去的周期来讲，往往是港股其实对汇率更敏感的。那在这种背景下，其实是港股其实表现会强于 A 股。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在2026年这一轮，其实大家会发现可能 A 股会比港股走得更强。那当然这中间有就是整个企业的上市结构的一个问题，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问题。那还有一个问题，其实也看到了，其实我们这一轮整个推动港股走强，其实来自于整个南下资金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对于定价的一个话语权的一个上升。那在这种背景下，其实往往人民币走强是有利于外资流入港股，但是往往对南下资金其实是有一些从汇率方面其实是其实相反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也看到其实今年其实是不同于以往的几轮的比较明显的升值周期的情况的，也就是说其实自然会表现的会更强一点。那从行业来看呢，那我们是能看到从 A 股来讲，能看到在升值的情况下其实市场表现更好的是对于跟国内预期比较一致的，政策预期比较一致的，还有就是整个产业发展趋势。那今年比较明显的就是能看到我们在政策在向整个科技自主创新的这种背景下的一个强调下，那我们能看到整个产业趋势，也就是我们整个 AI 驱动的一个硬件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上行的一个 A 股的一个机会，也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硬科技。那另外一方面，如果从港股来讲，那往往是表现更好的是你能看到是市场会认为是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一些行业，会给这些的行业会更多的一个行业的一个定价。对于债券来讲，我们能看到其实过去的两轮非常明显的人民币升值的周期，其实债券都是出现了一个年度级别的一个熊市，年度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调整。那我们认为这一轮其实跟往年是不同的。那第一方面就是我们认为这一轮其实人民币汇率的升值的一个持续推动的力，其实主要还是来自于就是外汇的供求关系。那在这种背景下，其实和以往两年是不同的。那首先就是我们认为当下其实对于债券来讲，向上和向下的拉力都是并存的。那从收益率推动收益率下行这样的背景下，其实我们能看到整个虽然我们面临新一轮的输入性通胀，但是这个通胀仍然是一个一次性的冲击，就是说是一个更大的可能性会演化为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通胀，而不是一个全面的来自自身的自我内生性的自我循环的这样的一个通胀。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央行还是会保持整个流动性的充裕，所以这个其实是给了其实整个短端收益率下行的一个空间。那另外一方面，也就是我们说的，其实这个人民币升值会带来一个风险溢价的一个下行，在这种背景下其实是更有利于权益市场，那其实会从股债跷跷板的角度上其实是会给债券一定的一个调整压力。那从大宗商品来看，其实我们会发现总体而言的观点是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和国内的大宗商品价格其实是呈现了一定的正相关性的那这个背景呢，其实我们也能看到，但是就是说不同品种之间其实是会出现一定的分化的。那我们这轮是看整个从人民币汇率的角度来讲，我们是看整个沪铜是具备其实更强的一个上行的机会的。这个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一个结构性的机会，就是这个 AI 驱动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一个结构性机会，而不是一个普遍的一个更广普的一个从人民币汇率来讲，更不是一个更广普的一个上涨，而是还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机会。那我们今天关于人民币汇率的长期、中期还有短期的分析框架呢，那就跟投资者汇报下，以及是对资产的影响。那也欢迎投资者持续关注我们银河宏观的研究，感谢大家。